诵经诵到这里，一方面是我们观如来功德，二方面是我们自己就具足如来自性，我们也可以称为如来。所以这两者呢，就是一个回向，我回己向佛，这个就是一种回向。所以我们呢，在赞如来功德里头，前面我们讲到第八观如来安立正法功德，我们今天接下去讲观如来受记功德。在佛经里头都是讲受记的，过去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是受记，为弟子受记，你看法华经里头也受记啊，那么在这个华严经里头一样讲受记，这两部讲原教的经典都是讲受记。不过你有没有发觉禅宗的文献里头它并不叫做受记，它没有说哪一位大师啊，哪一位这个六祖呢，这部经禅经它已经称为经了，可是六祖并没有受记。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六祖禅经里头有贤记，也就是说贤记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可预知未来的贤记。可是贤记跟受记不一样，受记事实上就是印可的意思，禅宗里头都叫做印可。你看世尊为这个弥勒，为弥勒佛受记，那么为当时所有的弟子都一一受记。受记是什么意思？受记是他到了晚期，他的弟子都已经成熟了，他为他印可的意思。印可就是说你这样子修行下去，当来做佛，当来做菩萨，那都是受记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讲，现在世尊不在，也没有谁为我们受记，好像我们就没有记可以受了。不，我们依法，依佛法身啊，依三宝去行事，本身就得受记。所以我们皈依三宝的那一天就得到受记，我们每天念佛的时候就得到受记，我们每天都在实践我们的道法，我们每天都在闻思修的时候就得到受记。因为你诵的是经典嘛，你读的是经典嘛，你听闻的是经典，所以你自然在这个地方得到这个受记。这个受记是你得到印可。这印可呢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我们得到了开悟的时候，我们由一位师父给我们印可，说你这个地方是确实是真见，他为我们印可。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得到，我们在闻思修的时候，我们因为皈依，我们因为修行，我们得到受记。因为这个记虽然并不是直接就在当时佛所受记，但是佛却告诉我们，往后的一切十方一切众生，只要他依这个经法去实践的，通通都得成法。弥陀经里头你把它翻开来，念佛的啊，闻是经受持者，愿意好好念佛的，通通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不叫做受记是什么？那就是受记啊。所以净土这一门呢，是决定往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进净土这一门，就一定可以往生的。在你的一个生命的庄严面而言，你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个更庄严的、更宽广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与精神世界，你在那里得到了一个真正值得你珍惜的、真的值得肯定的那一条人生之道，那本身也就是受记的意思。如来有受记功德，他为我们受记，可是要记得我们自己也如如来，所以我们也能受记，为自己受记，也能为别人受记，这就叫做回向。在佛经里头最美妙的地方是 释迦牟尼佛可以称为佛世尊，但是他希望所有的弟子通通成佛成世尊，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如来，每一个人都依据他自己的根性成就正等正觉，所以每一个人通通都可以成佛。你说这样子用现在的政府比较各国政府制度来看，这叫什么政府？有的人讲这叫乌托邦，乌托邦还是柏拉图的乌托邦，还是上面有一个皇，也是一样有一个皇帝啊，底下还是有子民啊，在这里是一切众生平等。那有人讲说那叫无政府主义，才不是的，那怎么会叫无政府主义呢？他这个华严经整个的圆融相扣，环环相扣，是不是十法界里头环环相扣，像一个第四殿的网一样光光相射着的，每一个没有牺牲过任何一位，只要你肯的时候，通通都让你成就正等正觉。到底这是一个什么？叫佛界啊，它不是人造的政府啊，它不是比较各国政府啊，不是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佛的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位都得到设计，所以自己也能为别人受记。那你一定会讲，那我现在可以为你受记，你也可以为别人受记，且慢，先为自己受记吧。你的先能为自己受记，然后再说，能为自己印证，能为自己肯定，能够接纳，能够真正看到自己的如来，观如来受记功德，自己为自己受记以后，才有可能为别人受记。但是自己呢，没有完成那个功德的时候，你就是为别人受记也没有用啊。自己是一个穷小子，告诉人家怎么赚钱，是不是？自己一个字不识，现在教人家读报纸、看杂志，岂不是多余的吗？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观如来设计功德是于去来今，也就是三谛，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啊。那么心常清净，令诸众生不住境界，众生不执着在境界里头，恒以一切诸菩萨记，就是永远都能够给一切诸菩萨受记，令其皆入佛之种性。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弘法者，每一个人在他的修行历程当中，他都应该跟别人分享佛法，他本身也是在受记的。那与今以去来今心常精进，令诸众生不住境界。各位要注意是这个事情的。我们呢，活着变，境界变，这个家里都是死掉了一个人，走掉了一个人，嫁掉了一个人，出国了一个人，那个家庭也是一样改变，境界都在改变。但问题是在这里，诸法是无常的啊。那么既然是诸行是无常的，既然是诸行是无常的，那么你就要考虑到从此诸法是无我的，也就是我不应该用一个我的刻板的印象来执着活在那个境界里头。但我们很容易，你看啊，我们判断了一个人，他跟我们擦身而过，他撞了我们，撞了我们一下，他不止撞了我们一下，他撞了我们还不但没有给我对不起，而且还狠狠地用他的眼睛的白眼来瞪了我一下，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很不过瘾，对不对？很不过瘾怎么样？很不过瘾就跟他讲说，把他讲出来嘛，又怕自己这个发生冲突了，结果呢就执着在心里头，就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头烧，对不对？今天烧一次，明天烧一次啊。各位要注意啊，这个烧的可不是烧香哦，这个烧的是烧垃圾哦。那垃圾如果真的焚化炉烧的也没有关系，它不是哦，它是慢慢的垃圾里头所产生的那份沼气在那里闷烧哦，那人闷烧把你整个心境烧得一塌糊涂。我有时候觉得，我作为一个精神生活的工作者，我常常都会劝告大家，你有什么难题，你可以找一个朋友倾吐倾吐，把它洗进自己内心的世界，而且还要看出一件事情出来，任何一个对你不利的东西后头一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 任何一个对你有利的东西，或者一定也有一个非常值得伤害你的东西。你不信你试试看，针，对不对？一边是很尖的，它可以缝纫，对不对？但是尖边一边却钝得很，对不对？好，针既然可以缝东西，那么当然也可以扎到你的手，是不是？很钝的那一边它不能拿来缝，但它是可以带着线。总是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接触这个事，认清这个事实。我们接着说，哎呀，我的小孩子功课不好，完蛋了，他没有前途了。好多父母亲第一个反应是这样，书读不好还有什么前途？但他就没有想到，书读得好没有前途的人也大有人在啊，书没有读好的人，前途看好的人多的人多的是啊。所以问题是，我们的光明的人生是同时要去看到逆的时候能看到那个正的一面，正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那里面还有一个危机的意思，要避开它。这件事情，所以顺逆是相同的，顺逆是等同的。从前面过来的一个阳光，前面如果放一个球在那里，你所看到的就是背着那个光的黑暗面，可是你回头看后面还有一个球，你就看到那个球的光明面，但两个都是球。你千万不要以为前面那个是黑球，后面那个是亮的球，那是不对的。你应该是顺着逆的来，通通可以看出那个光明面的，这件事情才是心常清净。清净这件事情就是涅槃了，涅槃这就是心灵的平衡啊，心灵的平衡就是说顺逆之间你平衡啊，成败之间你平衡，得失之间你能平衡，那件事情就是你不会执着才办得到。你千万不要把不执着这件事情解释成说我无所谓叫做不执着，那你那个学法就一定会学到拼顶的去。台湾话讲说，你读册读的都去，我台拼尾的去，啊，你读册读的都去。我们的这个长辈都这么讲，读册读的拼尾就读到墙壁上面去了，没有读到脑子里头来，没有用创意，是不是？你书读到哪里去？他说读卡到拼去，意思就是说你背着书而读的意思。你学佛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如果你把不住境界这件事情当作无所谓，那么内心里头就会不断的空虚。俄国的大文豪，了不起的文学作家叫托尔斯泰，大家很多人知道这一位作家托尔斯泰，在伊利奇之死那一篇文章，在讲生命究竟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本作品其实很短，他怎么讲呢？他说就是那个最平凡的最单纯的那个人生是最可怕的，也是最令人烦恼的。我用托尔斯泰这一句话讲出来，你一定会说郑老师，那跟你所讲的佛法正好，前几天讲的要我们单纯，对不对？要我们平凡，怎么今天呢你却引托尔斯泰的这句话说最平凡的最单纯的同时也是最可怕最恐怖的，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读书我们一定要了解托尔斯泰的意思。托尔斯泰是说，如果你的人生你一点都没有看出一个不平凡人生的不平凡面，什么叫不平凡面？你要给自己觉得人生本来就不是那么的平凡，人每一个人都应该不平凡。那个不平凡并不是要超越别人那种不平凡，要赢过别人那种不平凡，要踩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那个不平凡，不是，而是你自己应该有一个非凡志，你自己应该有宛然有冲天志，这禅家讲的，你必须有这一份冲天志，那叫做不平凡。其实禅门佛门都是要讲这个，要有这个冲天志，那是洞山禅师也是这么讲的，要有那种啊不单纯。什么叫只有不单纯？但并不表示复杂。不单纯的意思，这个他所讲的那个单纯的意思，一个人陷入一个非常单薄的 现在不能够真正的广博的 去容纳的，这种能够当百川而东之啊，能够真正的能够这个继续不移的哈、啊，能够全部能够接纳的这个大海，那个法性才是真正宽广的。所以他指的是指说一个人不能执着的意思。托尔斯泰在他整个的文学作品里头，他是在讲伊利己之死。伊利己是一个法官，一个审判者，在他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反省回顾，那么他以一个文学作品的方式把它写出来。而托尔斯泰写这一个作品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因为他太太回家的时候跟他讲这个故事，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启发了他写这个文学作品伊利己之死。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佛法里头也非常的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因缘或少善功德得生彼极乐净土。为什么？你那个太单的那个东西，你实在没有真正的宽广的那个冲天智去包容，是不是？一个人不能只是想着自己，说我很单纯，我只想到自己，那不叫单纯呢、啊，是不是？如果有的话，那个单纯呢是应该单是有了，纯是愚蠢的蠢呢、啊，是不是？不是真正的纯纯的纯呢、啊，是不是？真正要的是，我们能够去博爱，啊，能够慈航普渡，能够我们跨出去帮助别人，我们有这个宽广的心胸，能够在我们的周遭里头，我们能够肯定任何一个人，我们给每一个人，给他勇气，给他安慰，给他成长的机会，给他尊严，这就是使我们不再变成那么单薄的原因呢、啊。所以人生到最后，如果说自己是少善功德的时候，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回过头来，念佛要认真，碰到自己有什么逆境的时候，应该珍惜这个逆境。碰到自己有什么损失的时候，千万不要整天想要去恨别人，要想着哇太好了，人家强迫我做这个布施，功德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不平凡，这个事情就是宽广面，你能够去帮助别人是多么重要啊。所以要观如来受记功德的时候，那个清净并不是没有，并不是什么都不想。我们常常看到好多人把初学的一个入门，就是打坐万缘放下的闭关的那个阶段，当作是他永远修行的功夫，那是错误的。我们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学习，自己能静下来去打个禅机、打禅山、打禅衣都是很好，你每天有一个时间自己静下来都很好，但是人生不是要你整天都是从头做到尾，那不对的。那个是生的时候是坐不卧，死的时候是卧不坐，原是臭头骨啊，何为立功课啊？那是六祖都这么讲的哟，不是郑老师在这里才这么讲的。我们是贯穿了所有的经典以后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学佛那是其中的一门功课，你要学定来调心，调心的功夫是需要的。但是学佛并不是学的哦，我每天只是静的在那里做，那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看看第十，观如来一切世界视线受用变化身功德，常由十方未曾修习，一切无所染着，法界佛刹习能遍忘。我们知道他一定是一个热心人，所以如来你回己向人，是不是回经啊？向自己的修正，这都是回向，转动自己的志趣，回过头来自己去能够是真正的由十方而未曾修习。这个由十方而未曾修习不是要去旅游啊，现在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是不是？不是要你去旅游啊，他这个由是急急忙忙的愿意去帮助人家，一切无所拦阻，但是他要做什么？他未曾修习的是他菩萨呢到处去帮助别人，为众生病自己都病了， 有人就这样告诉我说，郑老师，基督教他们传播的那种弘法的精神，偏僻的地方他们都到哦，我们呢，我说我们也一样啊，是不是？圣严法师不是非洲都去了吗？是不是？星云法师是世界各地都有他的道场，不是吗？是不是？我们的三地一样的，除了基督教去了，佛教也去了，监狱的地方基督教去了，佛教去了，那是什么？常游十方未曾休息，菩萨为众生病病了。有人就讲，他说我们学佛的人就很懂得自己珍爱自己，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就不会生病。不会生病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不帮助人家是绝对不会超过的。你说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但其实这句话并不那么如法。助人要好好的帮助人家，但是当然助人这个爱一定是有一个智慧来帮助人家的，要用智慧来自治，要用智慧来自治，然后才能够真正展现一片光明的人生。所以我不是给各位讲吗，我们家的家法，我们家的宪法就是自治，自治追求卓越，这三条什么东西都往这三条来。我们家的家法就好像跟美国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一样，那是一个非常高的东西。一个是自治，一个人能自治的人就能自动，我们就可以解释下去了，所以他那里可以写好永远写不完的阐释下来。自治那当然就必须要有家法，要有规矩，自己要能够自我约束，这是自治啊。再来是什么？就展现你的智慧，好好去生活嘛，是不是？那就是你追求的所谓用比较白一点的话就是这么说嘛。所以很简单，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能够做到这三点你就够了。这三点其实也就是戒定慧了，是不是？你讲戒定慧不容易懂，你讲自治，自治追求卓越他就懂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以一切世界视线受用变化身，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要变成可以受用的变化身。那么所以我没有什么作用的那些东西我就少讲，所以我们不必去讲那个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哎呀，有的人很喜欢在后头讲东讲西的，其实讲完了一点用途都没有，那个不叫做视线受用变化身，应该是真正有用的变化身。我们是讲体跟用的，你用出问题的时候体本身就被蒙蔽了，所以要视线受用变化身。所以跟我谈话谈正经事，我会滔滔不绝跟你谈下去，但是如果你跟我谈了一些言不及义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大概谈不带下去。我觉得那不是我们要视线受用变化身的地方，少讲几句这个不需要的话，多做几件有用的事，这就是修行的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平常都在影响别人，我们影响的人很多啊，我们是平凡的人，免不了有时候会发一点脾气呀，有时候有些情绪的作用啊，有时候有些感动啊，有时候也有一样的有热泪啊，盈眶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有愤愤不平的时候啊。你别以为学佛的人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些都没有又怎么叫做有情呢？只是这个有情的上头还有一个节制，我自己知道有一个觉就可以自治，就可以自治，对不对？我的感情就越丰富。所以不要学佛学完了以后变成道貌岸然的样子，每一个人都像木雕像一样，那你那个学佛就白学了，是不是？所以有人就讲说我们学佛的人应该道貌岸然啊，郑老师我觉得你好像很自由嘛，很活泼嘛。我说这才是真正的道貌岸然，是不是？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要常游十方未曾休息，要以一切无所拦阻帮助人家，不等着人，不要想着人家给你回报什么，这个就是无所拦阻啊。我们有时候甚至于劝 告劝导人家，人家还反过来误会我们，我们要把它摆到一边去，无所然作。有时候我们跟别人分享一点喜悦，人家还我们说我们自作多情，好吧，讲完了以后我们也就让他从耳边过好了，是不是？那这个件事情我们无所然作，我们该怎么样的我们还是要去做，我们该去肯定的我们还是要去肯定。这件事情说来好像很容易，是不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被人家泼过冷水以后总是全身都是冷飕飕的哟，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都有一个太阳，我们称它叫做心灵世界的太阳，我们过去称它叫做大日如来佛，那就是华严经里头那个本尊，每一个人的本尊的那个佛性叫做毗卢遮那如来。这个毗卢如来在二十个如来观如来功德里头，通通都要以这个为基础，都是自心世界的那个如来，他不断的温暖着我们自己。要记得，你有时候受到一些冲击挫折的时候，要懂得鼓舞自己，懂得温暖自己，那你就是在请毗卢遮那如来的法。如果你不懂得温暖自己，不懂得鼓舞自己，也不懂得鼓励别人，那么你就不懂得请那个自信世界的毗卢遮那如来的法。你要天天请法，天天展现那一份如来自信，它是我们一切功德之母。要注意这件事情，那是让我们能够受用变化身，真正能够实现受用变化身的原因。我们因为不断的能够温暖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受用变化身的，否则我没有那个勇气。第十一呢，是观如来断疑功德。断疑呀，疑有好多疑哦，我们可以疑神疑鬼的，对不对？小孩子晚一点回来，怀疑这小孩子讲话的时候，那个脸已经脸上一个疑，说话的语言一个疑，走路的那个样子一个疑，头看看撇撇那个看眼睛又一个疑。你要知道，全部的整个的一个人的行为的整体呀、啊，我们叫同等的行为，都表现了一个疑。你不要讲说我并没有对我的小孩子怀疑呀、啊，不必这样讲了、啊，因为你的心有疑的时候，是全身都在疑，连去开个门他进来的时候，那个手势都是有疑的，是不是？这么晚回来啦？他那个脸带有怀疑的语气底下打一个问号啊，那疑啊，那就是疑。当然并不是不可以疑，但是如果一个人疑的多了，你看你小孩子晚点回来可能交通的事故，可是你在那里盘问了半天，这个疑就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就会造成彼此之间不能信任，也会影响小孩子他的真正的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份自尊自重，我们就输掉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当然，如果他真的可能去游荡去了，我们当然要教他，但是我们教他的是认清事实，是不是？认清事实当然透过怀疑而来的，可是能怀疑但一定要断疑才行。要注意，不是不能疑，但是一定要断疑。我疑过了以后，了解了处理了以后，一定要断疑。佛是告诉我们，不是不能疑，疑是我们正道的根本。你知道禅宗是由疑门入的，净土是从信门入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华严经是讲信是道源功德母，净土是从信门入的。可是讲禅宗，真正讲禅宗要从疑门入，可是疑中有信，信中有疑，那就是你必须从疑门入以后，又透过信来断疑。但是没有那个疑门就不行。净土是从信门入的，可是信门入里头，如果你没有疑，你不能真正入净的世界。所以不是只有信，只有信那会走向我们所谓的迷信，必须是能信能疑，疑了以后能断疑，断疑就成信。要注意，所以如来能断疑功德，以智慧乐普照法界，了达一切习无所得，恒以智慧知 诸世间如幻如影如梦如画，一切以心为自性。这个地方所讲的仪是什么呢？仪那是以我们整个生命的真正的终究问题，它这一段是终究的问题。仪什么？仪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永恒的，仪我的财产是不是永恒的，仪我的地位是不是永恒的，仪我的这些所有的友谊人际这些是不是永恒的？不是。这些名的利的社会地位的我们现在所有的种种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心所展现的关系展现的功能所形成的，它只不过是一个现象而已。我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好，但最后必须摄受到我这个心，我这个心是平静的，我这个心是有智慧的，我这个心是有很好的摄现受功能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心本身是一个视线受用变化的，那么这个心是有智慧的，而不是我们所得的那些东西。道理讲，有多少财富你带不走，问题是你处理这个财富的智慧却是才是真正重要的。那么好，你家有100个单位的财富，你处理得很好，他家有10000个单位的财富，他处理得不好。既有10000个单位，我说的单位可能是1亿元、100万元，不管他，我们有这一个10000个单位的财富，我处理不好的时候，我这个心智仍然是没有视线受用变化的。而我能够处理很好的，我就是只有100个单位、10个单位、1个单位，那么我仍然还是真正能够视线作用变化的。我这个自信是活的，我的体用是如一的。所以要注意断疑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断的，在这个地方断，断什么？断不要疑，要怀疑，怀疑人生并不是以我们现象世界而已。我们能怀疑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深入去真正掌握那如来的那个现象，那个真如面，那个真如面的时候，由疑而入的，这个时候才会断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世间法里头，你一定是也是要透过疑才行的，有疑然后要断疑，做学问需要疑，然后我们透过求知而断疑。我们待人起先也有一个疑，但相知信任以后，我们再也不疑。所以胡适之呢，他这样说法，他说我们呢对人应该在有疑处不疑，可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找疑。其实这里面他这个说法也相当好的。胡适之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狂热的的教徒，他也不是不称自己不认为是佛门弟子，但是胡适之却花很多时间去考证佛经，花好多的时间去研究禅宗，他跟铃木大佐来打对台。那我觉得铃木不错，但我觉得胡适之一样不错。胡适之我们可以称他也是禅学大师，他根据他自己的因缘修禅，他根据他是一个学术界的一位思想家去修禅。我们应该肯定他，而不是说胡适之这个不是禅，那铃木大佐那个也不是禅，那谁是禅？讲的那个人自己以为是禅。我看他说讲的声音跟树上的那只蝉的叫的也差不了多远啊，是不是？问题真正的是什么？是每一个他能够看得出来，真正能够体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蝉那个地方看到了他自己的如来展现着的，那才是对的。视现一切世间性相而行于世，为其开示无上菩提。因为他能够视现一切世间的性相而行于世，对任何一个人他很容易观察到他，容易引导他，容易开导他。这一件事情呢，他是也是疑，然后为别人断疑， 不止自己能移能断移，他也能够帮助别人看清问题，而且也能够在那个地方发现生活的真实如来的面目，这个东西也是断离。第十二是观如来令入种种行功德，为欲救护一切众生出现世间开示佛道，令其得见如来身相，攀缘意念勤加修习。这是如来令一切众生入种种行功德，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要让自己要能够入种种行，令自己入种种行，也能令别人种种行。我们有时候看到周边的朋友，我们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要劝他，你要学学佛，学佛是很有意思的，学佛这件事情不如你所想的只有拜拜，是不是？你不信可以听听郑老师的演讲录音带，拿一卷给他听听看，他觉得学佛蛮好的，是不是？那么这件事情就你而言，你是在令入种种行的功德，你自己也在展现它，而佛世尊他是令我们一切众生都能够入种种行。那么所以救护，为了要救护一切众生出现世间开示佛道，我今天呢跟几位台北市的辅导室的主任，我们开来会以后，就我说随有几位就坐下来，我说我们随便谈几分钟吧，我们上来谈了一下，谈一个问题，我说我好关心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已经有人开始在做，我也看过报章杂志这个问题提过，但是呢这件事情我一直到处在谈，这个事情谈了十几年，但总是没有好好的开展开来。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台湾这个地方目前整个台湾的性格，台湾人的整个一个社会性格，我认为面临着一个非常激烈的转变，这个转变将来是会好还是不会好，就靠着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愿意不愿意好好的真正的，如果真正去展现这个如来功德。什么叫如来功德呢？回向功德，每一个人都愿意回向，回真向俗，回俗向真，回己向人，回人向己，是不是？那么回正向相，回向向正，一定要能够转去才行。我们今天如果把功对于一个这个利益心、功利心，能够把它回转，变成了我们对于社会的关怀，对于人有丰富的感情，真正产生了一个人道主义的这条路来。各位，台湾这个地方发展到现在，10,000美元的收入的才是有价值，否则你看下去吧，我们的年轻人好像伦理的能力越来越差，家庭的一个力量越来越松散，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彼此之间的疏离感越拉越远，而人似乎所看的只是在一味的在追寻追求，到底他在追求什么？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家庭。我在谈的是说，我们是不是让任何一位年轻人要结婚之前应该参加一个礼拜的工作坊，叫 workshop， 我们给他一个礼拜的研习会，我们办一个，各县市通通来办一个机构，那么大家呢，你还没有要结婚之前，那么18岁以上你就可以来参加，参加完了以后，就像谈亲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过？他去过，我也有去过，以自己有这一张东西为荣，然后要结婚的时候，以这一张东西表示两个人走入结婚礼堂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要求，它是一个 qualify。 那这个礼拜要做什么？要教他婚姻生活之道，是在互相尊重、互相忍耐，必须感情是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寻找出来的。 感情怎么可以不断的虚索呢？是要慢慢培养，慢慢去灌溉才行的呀，不是本来就在有的。大家都是这么想，真正的感情，夫妻的感，好像以为都是到海边去捡贝壳一样，结果贝壳了嘛，扣了了，通通捡光了。现在贝壳都被捡光了，找不到贝壳了吧？你不能再找贝壳了，必须要怎么样？自己想办法来培养，是不是？感情是真正丰富化出来的，不是用捡的，哪有捡的？有那么多宝贝可以捡呢？那我想，是不是可能来推动这件事情呢？如果我来发动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可以推动得出来呢？现在有小部分有在做，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每一个县市都能来做，不是只有办集团结婚，集团结婚不够的啦，要办那个一个礼拜的研习工作坊，要把这个教材做得很好，每个人还不是只有听讲，要研习，有作业可以做，对不对？这里面包括夫妻感情之道，教养子女的问题，成家以后家庭伦理的问题，家庭经济的问题，以及身心健康的问题，这几个东西把它做出来，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事情？需要一些投资，但是一想到投资就讲这要做起来要好多钱，要训练很多专家。他说我觉得如果正言法师哈，当时他是想说把人钱都弄有了，人都训练好了，那他才来推动，他就没有今天这个大的规模。如果佛光山星云大师他也是这样做，也是这么想的时候，都等到通通有各县市再来成立，那可能也不行。我想可能不是，一开始还是总是从一个点开始。我得来动动脑筋，需要各位协助的时候，你们要帮助啊。我们非得去做这件事情不可，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不要等着要政府编预算，六年国建够穷的啦。我觉得好多的事情你用不需要钱，反而有很多人来帮忙。你说政府拿钱出来，大家都嫌一点钟终点费，一个小时终点费才1500块，太少，我不想去。现在告诉他这个是无价之宝，没有钱的你愿意不愿意来？这只是你奉献你自己的能力，你愿意不愿意？我相信很多人就愿意来接受训练，接受训练以后就把这些人开始推出去，就是一个很好的种子，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不断推下去的人。我都想想办法。我们为救护一切众生出现世间开示佛道，佛就是觉。过去胡适之先生怎么说呢？他从美国回来留学，回到中国大陆，他看一看，走一走，到处走一走，他怎么说？他说中国的真正难题只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穷。第二个因素是什么？无知。我现在想一想来看看，我们目前台湾所碰到的问题，第一个因素是无知，第二个因素是无德。我所谓的无知指的是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我们教育这么发达叫无知啊，你要这么想，整个的一个台湾这个世界里头，你看读书的风气，每年书本的消耗量，你就知道在这个知识爆炸的社会，在目前这个企业发展到这么高度成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知识够不够来应付那个快速成长的社会里头？看起来我们以为受过不少教育，可是我们从学校毕业以后就毙掉了，好多人就不读书了，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的知识不够。美国18岁到34岁的人，他们的平均一周一个人买到了2.6本书。每整个的平均起来一周，他们可以买到1点几本书。日本人一年平均可以一个人读23本书，台湾呢 无知，显然是无知。我们爱看的是什么？我们只想回去抱着那个电视机看包青天，现在包青天还要加下集的。我们的节目资讯的多不多？不多。资讯的有没有人看？没人看，恶性循环嘛，是不是？
嗯，
怎么办？还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自己以为有钱了，得就不相对崩溃了，这是我们以后面临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呢，不只是自己修行，也要回向，也要去鼓励别人，要去注意这个事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做一个典范，帮助也让别人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能够令其得见如来身相，每一个人都见如来身相，这如来身相可不是用画的那个佛像哦，每一个人各有如来啊，人人各有他自己的如来啊，啊，好像自己的如来上头去修才行哦。所以攀缘意念勤加修习啊，我们过去想